在提到以赛亚信件以前，
在你的节目单后面有一个表，
在你的节目单后面有一个图表，
大家看一看，
大家来看看，
个图表呢就是题目是南北各王朝之比较，
这个图表的题目是说南北国王朝的比较，
就列出了南北两国的所有的皇帝，
就列下来南北两国的皇帝。
我讲过北国没一个好人。
我说过以前北国里面没有一个好的皇帝。
你看到北国在你们的纸张的右手边。
我可以看见北国在你的纸张上面的右手面。
全部都是恶王。
全部的王都是不好的皇帝。
我们见到以利亚和以利沙就在阿哈的年代服侍。
我可以看见以利亚和以利沙是在亚哈皇帝的时候服侍的。
大概是第四个王朝和第五个王朝之间。
大概在第四个跟第五个朝代之间。
北国呢就在公元前722年灭亡。
北国是在公元前722年的灭亡的。
南国呢就586年灭亡。
南国的是在586年。
你如果留意的呢，先知在这个年代到服侍都会有列出来。
如果你留意到的话，这个在这些年代服侍的先知都列在里面。
如果你带回家读经的时候对大家有帮助。
你们拿回去读经的时候对大家都有些帮助。
我们讲了以利亚和以利沙是北国的先知。
我们先前说了以利亚跟以利沙先知是北国的先知。
以赛亚呢是在南国里面服侍。
以赛亚是在南国里面服侍的。
我们见到以赛亚一共服侍了四个皇帝。
我们会看见以赛亚服侍了四个皇帝。
我们看到第一个服侍的皇帝就是乌西亚。
第一个服侍的皇帝叫乌西亚。
乌西亚在位了52年。
乌西亚在位52年。
算一个不错的皇帝。
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
另外一个在位最长的皇帝呢就是马拿西。
另外一个在做皇帝最长的是马拿西。
做了55年王。
做了55年的皇帝。
好可惜这个马拿西是整个犹太国最坏的一个皇帝。
很可惜这个马拿西在南国里面是一个最坏的皇帝。
这个乌西亚是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的背景的一个主人翁。
乌西亚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里面开始的这个主要的人物。
我们看一下乌西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
我来看看乌西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圣经讲的他在位52年。
圣经说他在位52年。
算是一个好皇帝。
是一个好的皇帝。
我们看历代志下第26章第5到第8节这样提到。
我来看历代志下26章5到8节。
通晓神默事。
通晓神默事。
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
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
乌西亚定要寻求神。
乌西亚定义寻求神，
他寻求耶和华，
他寻求耶和华，
神就使他亨通，
神就使他亨通，
怎样亨通法呢？
怎样亨通？
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
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
拆毁了加特城，
拆毁了加特城，
雅比尼城，
雅比尼城，
亚实特城
和亚实特城，
在非利士人中，
在非利士人中，
又在亚实特境内。
在亚什特境内
建造成邑，
又建筑了些城。
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
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
和住在孤尔巴利，
和住在孤尔巴利
阿拉伯人
的亚拉伯人，
仲有米乌尼人，
还有米乌尼人。
亚门人向乌西亚进贡，
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
他的名声传到埃及，
他的名声传到埃及，
因他甚为强盛，
因他甚为强盛。
我们看到乌西亚开始的时候尊重耶和华神，
我们可以看见开始的时候乌西亚尊重耶和华神。
撒加利亚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名，
撒加利亚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
并不是我们后面撒加利亚书的那个作者，
也不是我们后面的撒加利亚书的作者。
我们将来会讲撒加利亚，
我们将来会提到这个撒加利亚。
但是这里的撒加利亚并不是圣经里面写书的撒加利亚。
但是这里提到的撒加利亚不是圣经里面后面所说的撒加利亚。
但是这个王乌西亚就听从神的说话。
这个王乌西亚就听从神的说话。
神就使他亨通。
神就使他亨通。
攻击腓力士人。
攻击腓力士人。
我们都知道腓力士人是犹太人的常常的长期的公敌。
我们也知道腓力士人是犹太人长期的敌人。
当大卫在位的时候能够 打败腓力士人，国里面得安息。
当在大卫的时候，大卫打败这个腓力士人，使到国里面得到平安。
但是腓力士人常常去侵占去麻烦以色列人。
但是腓力士人常常的麻烦给这个以色列人很多麻烦的。
乌西亚王的时候就能够亦得到安息。
在乌西亚做皇的时候，国内也得到这个安息。
这个王总算不错。
这个王总算不错。
开始的时候都做得挺好。
开始的时候做得不错。
但是晚年却。
他的晚年却怎么样呢？
非常失败。
非常的失败。
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第十六到第十九节，
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二十六章第十六节到十九节。
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呢？
他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第十六节说，当他强盛的时候，
第十六节人说他当既强盛，
心里面高傲，
就心高
气傲，
气傲
以致行事邪僻，
以致行事邪僻，
干犯耶和华他的神，
干犯耶和华他的神，
进耶和华的殿，
进耶和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烧香，
要在香坛上烧香。
祭司亚撒利亚，
祭司亚撒利亚，
率领耶和华的勇士祭司八十人，
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
跟从他进去，
跟随他进去，
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
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
这个在祭坛烧香的责任，
这个在祭坛烧香的责任
是祭司的责任，
是祭司的责任。
皇帝无权，
皇帝没有这个权利
来到坛上烧香，
他没有这个权利来到坛上来烧香的。
当乌西亚气高权位高的时候，
当乌西亚的心高气傲的时候，
他就自己来到耶和华的殿上面烧香，
他就自己来到耶和华的殿前来烧香，
甚至祭司阻挡他，他们都不听。
甚至就祭司就阻挡他，他都不听。
乌西亚，
乌西亚，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说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
他这个祭司跟这个乌西亚说，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的不是你的事，
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
乃是亚伦子孙承接这个圣职祭司的事。
你出圣殿吧，
你出圣殿吧，
因为你犯了罪，
因为你犯了罪，
你行这事，
你行这事，
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
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
第十九节乌西亚就发怒，
第十九节乌西亚就发怒，
手拿着香炉要烧香，
手拿着香炉来烧香。
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
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
在耶和华殿中的香坛，
在耶和华殿中的香坛，
众祭司面前，
在香坛旁众祭司的面前，
额上就突然发出大麻风，
在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
当他发出大麻风之后，
当他的发出大麻风以后，
就退出圣殿，
就退出了圣殿，
回到自己的皇宫，
回到自己的皇宫，
最后是以大麻风而死，
以大麻风死掉的。
连死的时候，
连死的时候
都不可以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
都不可以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
只可以葬在列王坟墓的外院里面，
只可以葬在列王坟墓的外面。
我们都不是在这里评价他的德与失，
我们不是在这里评价他的德与失。
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讲列王记的时候已经讲了，
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列王记的时候也说过。
我们只是在这里给个背景大家知道，
我在这里只是给他一个背景来知道。
当乌西亚作王的时候，
当乌西亚作王的时候，
国家总算盛世和平，
国家总算是盛世和平，
过了52年平安的日子，
过了52年的平安的日子。
当这个皇帝离开世界的时候，
当这个皇帝离开了世界的时候，
你想下以赛亚抱着一个什么心情？
你在想以赛亚抱着一个什么怎样的心情呢？
因为在极北的地方，亚述已经开始强壮起来。
因为在北方面，亚述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强盛起来。
啊，我哋今朝主学要讲到亚兰王开始蠢蠢欲动。
啊，我也今天早上主日学也提到，亚兰王已经开始，好像要发动什么事一样。
啊，我哋讲到亚兰王同以色列王合攻犹太。
啊，我们也提到亚兰王跟那个北国的。
以色列
皇来，考虑
攻打，
一起来攻打南国。
啊，以赛亚咧就心里面抱住一个内忧外患嘅心情。
以赛亚那时候就抱住一个内忧外患的心情。
上到圣殿，
他上到圣殿，
心里面我相信都好沉重。
他的心里非常沉重。
啊，他上到圣殿见到什么？
他上到圣殿里面，他看见什么呢？
他上到圣殿却看到神的荣耀。
他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却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我们今天念的经文，
讲到他上到圣殿的时候，
说到他上到圣殿的时候，
当乌西亚王驾崩那年，
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年，
我看见主坐在高高坐在宝座上，
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衣裳铺满圣殿，
他的衣裳铺满了圣殿，
上面是立着撒拉弗，
上面有撒拉弗，
撒拉弗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有两个活物，
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的活物，
都是天使的一种，
也是天使的一种，
一个叫撒拉弗，
一个说撒拉弗，
第二个是基路伯，
第二个是基路伯。
基路伯呢，我们会在下面的书信再会看到。
基路伯我们在上面书信也会说到。
我们先看看究竟撒拉弗是什么。
我先来看撒拉弗是什么东西。
这个只不过是图画。
这个只是一个图画。
这个不是真正的撒拉弗。
这个不是真正的撒拉弗。
我尝试去找撒拉弗的图画。
我尝试去找一个撒拉弗的图画。
我相信这幅呢就比较贴切。
我相信这一幅这一张比较贴切，
因为点解咧？好多喺描述撒拉弗嘅图画里面，
因为有很多描述撒拉弗的图片里面，
其实系好难描述嘅。
其实是很难描述的，
因为佢六个翅膀，
因为它有六个翅膀，
仲有其他唔同嘅特征，
还有其他不同的特征。
好多人咧就用尽心思点样去描写，
很多人尝试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描写，
我哋亦都冇见过。
我们也没有见过，
但是我相信、天使是光明的，
天使是光明的，
光明的天使，
是一个光明的天使，
不是黑暗的，
不是黑暗的，
不是奇奇怪怪的，
不是很奇怪的。
我们相信天使是漂亮的，
我们相信天使是漂亮的。
所以呢，我相信这个图画比较贴近撒拉弗，
所以我相信这个图片比较接近撒拉弗，
是光明的，
是光明的，
是洁白的。你见唔见到两个翅膀遮脚？
我看见两个翅膀来遮脚。
两个翅膀遮胸。
两个翅膀来遮胸。
两个翅膀来飞腾。
两个翅膀来飞腾。
呢个系撒拉弗嘅特征。
这个是撒拉弗的特征。
呢撒拉弗喺神嘅座前服侍神。
撒拉弗在神的座前来服侍神。
同基路伯一样。
跟基路伯一样。
上个礼拜王传道讲到分享过天使嘅责任。
上个礼拜王传道提到天使的责任，
天使是服役的，
天使是服役的，
被差派的，
被差遣的，
是服侍神的，
是服侍神的，
是为着神的选民而做的工的，
是为着神的选民来做工的。
所以我们知道天使的责任，
所以我们来知道天使的责任。
我也相信天使是光明的，
我相信天使是光明的，
是漂亮的，
是漂亮的。
当以赛亚见到撒拉弗站在神的殿前服侍的时候，
当以赛亚看见撒拉佛在神的殿前来，神的座前来服侍的时候，
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
他们彼此的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
他的荣光遍满全地，
他的荣光遍满了全地。
我不知道他的荣光会不会是这样，
我不晓得他的荣光是不是会这样。
我们有没有想象过神的荣光？
我们有没有想象过神的荣耀和神的荣光呢？
我们有没有想象我们怎样去在神的荣光面前站立？
我们 有没有想象过我们在神的荣光面前面来站立呢？
想下如果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
我们在想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
神的荣光在我们当中，
神的荣光在我们当中，
你想想你的反应会怎
样？你想想你的反应是怎么样？
神的荣光会不会是这样？
神的荣光会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是没办法 去接受的。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我们是没办法 去应用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人形容的。
我们有机会我们去思想一下神的荣光。
我们有机会的话 也应该要去思想神的荣光。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
因为以赛亚先知讲到他在圣殿里面见到神的荣光。
因为以赛亚先知他在圣殿里面看见了神的荣光。
那他见到神的荣光的反应是怎样呢？
他看见了神的荣光，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他第一个反应是祸灾我灭亡了。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他知道他活在一般不洁净的人民当中。
因为他知道他活在一般的不洁净的人民当中，
他亦都知道他自己有罪。
他也知道他自己有罪。
当他见到神荣光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知道自己有罪。
当他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他一件的事情都知道自己是有罪，
知道他自己不配，
知道自己是不配。
我们怎样去跟神的荣耀对比？
我怎样可以跟神的荣耀来对比？
我们怎样去配得上神的荣耀？
我们怎样可以配你看那个神的荣耀呢？
这里有一张白纸，
这里有一张白纸，
是不是很白啊？
是不是很白？
很白啊，
是很白是吧？
这里也有一张白纸，
这里也有一张白纸，
都很白啊，
也是很白的。
但又同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不同的地方是怎么样？
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有字在上面。
不同的地方是里面有，上面有字。
无论这张纸白到什么程度，
无论这张纸很白到什么程度，
跟这张纸都没得比，
跟这张纸也没有得比。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明白这个意思？
无论人怎样聪明，
怎样聪明，
怎样智慧，
怎样有智慧，
怎样有创造，
怎样有创造的，
怎样认为我们的行为做得好，
怎样认为自己的行为做得好，
你张白纸上面都是有字，
你的白纸上面也是有字。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什么样？
因为我们活在罪的世界当中，
因为我们活在罪的世界当中，
因为我们本身人有罪，
我人本身有罪，
完全不可能跟这张白纸那么白，
完全不可能跟这张白的纸，
只有这张白纸，
只有这张白纸，
好像神的圣洁一样，
好像神的圣洁。
所以如果我要对比的话，
所以我们要对比的话，
我们永远都比不上神的荣耀和洁白，
我们永远都比不上神的荣耀和洁白。
所以以赛亚知道，
所以以赛亚知道，
当他见到神的荣耀和圣洁的时候，
当他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有罪，
他都知道自己有罪。
彼得有个同样的经历，
彼得有同一样的经历。
记得彼得在海上打鱼，
记得彼得在海上打鱼的时候，
打了一晚，
打了一天，一个晚上，
什么都打不到，
什么都做不到。
当时耶稣跟他讲，
当时耶稣跟他说，
你落网啦，
你撒网啦。
彼得的反应就是话，
彼得的反应就是这样，
我们打了整晚都打不到，
我们整个晚上都打了都打不到。
既然你讲的我就试下啦，
既然你说了我就尝试了。
其实其实耶稣是挑战彼得的尊严，
其实耶稣在挑战彼得的专业。
彼得是打鱼为生，
彼得是打鱼为生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木匠，
你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木匠的儿子。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话俾我听喺哪度落网？
跟我说，从哪里来撒网呢？
但是彼得却做咩？试一试。
彼得却尝试一下。
结果点样呢？
结果是怎么样呢？
第六节我哋睇到啦。
第六节我可以看见。
他们就下网。
他们就撒网。
网里面咧就有好多鱼。
网里面就有很多鱼，
连网都差点裂开，
连网也险些裂破。
我们看第八节啊，西门彼得的反应。
我来看西门第八节西门彼得的反应，
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
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
主啊离开我吧，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因为他知道当他经历过神的大能之后，
因为当他知道他经历过神的大能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不配，
他知道自己不配，
他知道自己及不上神的大能，
他知道自己及不上神的大能。
当我们见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时候，
我们经历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我们经历到神荣耀的时候，
我们就谦卑在神的脚前，
我们就谦卑在神的脚前。
因为怎样，无论你怎样强，
因为无论你怎样的强，
你都比不上造天造地的主，
你都比不上造天造地的主。
我们继续看以赛亚的反应，
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的反应。
第二个反应是，
第二个的反应是什么样呢？
当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可以为我们而去呢？
谁可以为我们而去？
以赛亚就第一个举手。
以赛亚就第一个举手。
差遣我。
差遣我。
点解以赛亚有个咁嘅反应？
为什么以赛亚有这样的反应呢？
因为佢见到神嘅荣耀。
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荣耀。
佢见到神嘅大能。
他看见了神的大能。
佢知道自己嘅罪。
他知道自己的罪。
知道自己嘅不足。
他知道自己的不足，
神却用火炭洁净他的嘴唇。
神却用火炭来洁净他的嘴。
当以赛亚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
当以赛亚经历神的恩典以后，
第一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
差遣我，
差遣我，
等我去，
等让我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哋有冇咁嘅反应？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反应？
第一。
第一，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荣耀？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荣耀？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实在？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实在？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伟大？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伟大？
你有没有经历过神赦罪的恩典？
有没有经历过神赦罪的恩典？
我们曾经讲过，
我们曾经说过，
后悔和懊悔是两样东西。
后悔和懊悔是两样不同的事情。
后悔就是说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回头想，哎，不应该这样做。
后悔就是说我做了一件事情 来想到哇，我不应该这样做。
懊悔是带着伤感。
懊悔是带着伤感的。
不单止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做。
不单止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我这样做是错的。
我这样做是错的。
心里面流露出悔意。
心中流露的悔意。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
在救恩当中？
在救恩当中，
我们要明白一样嘢。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知道神的好处。
知道神的好处。
知道神的恩典。
知道神的恩典
是不足够的。
不足够的。
你必须要知道有罪。
你必须知道自己有罪。
如果你不知道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
如果你不知道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
你根本就不需要一个救主。
你根本是不需要一个救主的。
你只需要在他上面在身上拿到祝福，拿到好处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知道在他身上可以拿到祝福就可以了。
只有一个真正懊悔的心，
只有一个真正悔改的懊悔的心。
保罗说懊悔就生出没有忧愁的盼望。
保罗就说过懊悔就可以生出一个没有忧愁的
盼望。
盼望，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
才能够来到神面前，
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明白他的恩典的浩大，
明白他恩典的浩大，
真真正正讲一声，
真正的说一声，
差遣我，
差遣我，
等我去，
等让我去。
咁佢去一个咩地方呢？
他要去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神提醒佢，
神提醒他，
佢话你要去到百姓当中。
你要去到百姓的当中，
他们听又听不见，
他们听也听不见，
讲又讲不明，
说也说不明，
但是要留意第十节，
但是我们要留意第十节，
为什么听不到讲不明呢？
为什么讲不清楚也听不明白呢？
我们留意，
我们来留意，
喂，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
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
耳朵发沉，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
眼睛昏迷，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呢？
是神使到这些百姓听又听不到，看又看不见，
是神使这些百姓听又听不明白，看也看不见，
是神自己蒙住百姓的心眼，
是神自己蒙住了神百姓的信眼。
我哋觉得，诶，点解会咁样啊？
我们在想，为什么这样呢？
神唔系好爱佢嘅百姓吗？
神不是很爱他的百姓，
唔系好想佢哋回转悔改咩？
不是很想他们回转？
点解会使到佢哋听又听唔见，睇又睇唔到？
为什么会使他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呢？
我哋留意第十节嘅下半段。
我来留意第十节的下半节。
佢话恐怕眼睛看见。
啊，恐怕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到，
耳朵听见，
心里面明白，
心里明白，
就回转，
就回转，
得医治，
得到医治。
你有冇留意第十节好奇怪？
有冇留意第十节很奇怪咧？
神话我惊佢听到，
神说我恐怕他听到，
惊佢睇到，
恐怕他看见，
惊佢明白，
啊，恐怕他明白，
惊佢悔改，
啊，恐怕他悔改。
咁佢哋明白睇见悔改，咁咪回转啦。
他们明白看见，就会回转。
回转咪得医治咯。
回转就可以得医治。
但系呢度神话到，
但是这里神说到，
我唔要佢哋睇到，
我不要他们看见，
唔要佢哋听到，
不要他们听见，
唔要佢哋回转，
也不要他们回转，
唔要医治，
不要他们得到医治。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惩罚嘅时候已到。
因为惩罚的时候要到。
神喺以赛亚书里面。
神在以赛亚书里面
三番四次的跟他的百姓讲，
三番四次的跟他的百姓说，
我在埃及为奴之地领你们出来，
我在埃及为奴之地领你们出来，
你们不听我讲，
你们没有听我的话，
拜偶像，
拜偶像，
官长去欺压百姓，
官长去施压百姓，
没有行公义，
没有行公义，
啲孤儿寡妇冇人理，
孤儿寡妇没有人理，看顾他们。
神再三再四咁样讲，
神一番三番四次来跟他们说，
但以色列民却冇有听入耳，
以色列民却没有听到神的话。
弟兄姊妹留意我呢句说话，
弟兄姊妹，请你们留意我说这些话。
当到了一个时候，
当到了一个时候。
恩典的门关闭的时候，
恩典的门关起来的时候，
审判定义要落下来的时候，
当审判要定义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回头的机会，
就没有回头的机会。
所以神在这里讲，
所以神在这里说，
恩典的门已经关闭，
恩典的门已经关闭，
我要我的百姓听又听不到，
我要我的百姓听也听不见，
看又看不到，
看也看不见，
心里面不回转，
心里面不回转，
所以我就能够审判他们，
所以我可以审判他们。
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
神很爱我们，
神很爱我们，
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神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我们现在在恩典的年代，
我们现在在恩典的年代当中，
好好的接受神的恩典，
好好的接受神的恩典，
但有一天，
但有一天，
恩典的门要关闭，
恩典的门要关闭，
审判要宣布，
审判要宣报，
到时，
到那时候，
再没有恩典，
再没有恩典。
我们看启示录，我们就知道，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有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有一天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圣徒被提升，
圣徒被提升，
地下就要过七年的大灾难，
地下就七年的大灾难，
审判就临到，
审判就临到。
弟兄姊妹，我们千祈不可以，
弟兄姊妹，我们千祈不要这样，
以为神的恩典是永远无限，
以为总以为神的恩典是无限的，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神的恩典要关门，
神恩典的门要关起来，
要审判，
要审判要开始。
所以我们常常讲，
所以我们常常的说，
我们必须趁住白日的时候怎么样，赶快作工，
我们要趁着白天的时候要赶快的做工。
主耶稣提醒我们黑暗将至，
主耶稣提醒我们黑暗将至，
如果你赶快作工，
要赶快的做工，
有一天恩典的门关闭，
有一天恩典的门要关闭，
就没有再有人能够进入去个恩典当中，
那时候再没有人可以进去恩典当中。
我记得十个童女的个故事，
我们记得十个童女里面的比喻，
讲到当新郎回来的时候，
里面说到当新郎回来的时候，
门关上，
门关起来了，
那五个愚蠢的童女，
我那五个愚蠢的童女
去买油回来，
去买油回来，
冇门口入，
没有门口进去了，
向主呼喊，
向主呼喊，
主耶稣话，
主耶稣说，
我唔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弟兄姊妹，我哋实在要明白，
弟兄姊妹，我们实在要明白，
趁着有时间嘅时候，
当趁有趁着有时间的时候，
赶快作工，
要赶快的做工。
因为有一天，
因为有一天，
恩典的门会关闭，
恩典的门会关闭。
所以我哋喺呢度学到两个功课。
所以我们还在这里可以学到两个功课。
第一个就是当人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
第一就是当人看见神荣耀的时候，
就看到自己的不足，
就看见自己的不足，
看到自己的罪，
看见自己的罪。
我们常常同人传福音，
我们常常的向人传福音，
一讲到个罪字，
一提到罪这个字，
就好大反应，
就很大的反应。
你做咩成日话我系罪人啫？
为什么你整天都说我是罪人呢？
啲基督徒真系麻烦啦，成日都话系罪人。
那些你们的基督徒真系麻烦啦、
啊。我又冇杀人放火，
我又没有杀人放火，
我又冇打家劫舍，
我没有打家
劫
犯罪。
怎么成日都叫我哋系罪人？
为什么整天都说我是罪人呢？
但是我哋真系同神嘅圣洁荣耀相比嘅时候，
但是当我们真的跟神的荣耀圣洁来上比较的时候，
我哋真系明白神嘅圣洁嘅时候，
当我们真的你不明白神的圣洁的时候，
我哋冇办法唔承认我哋系罪人。
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有罪。
保罗话我系罪魁啊。
保罗说我是罪魁，
我是最差的、那个、
我是最差的一个，
因为他明白神的圣洁，
因为他明白神的圣洁，
他也都明白神的恩典，
因为他也明白神的恩典。
当人明白神恩典的时候，
当人明白神恩典的时候，
就心甘情愿去服侍，
就心甘情愿的服侍神。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
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
我们在世上很多前累，
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前累，
很多事情，
很多的事情，
有家，
有家，
有事业，
有事业，
有很多很多的前累，
有很多不同的前累。
今天我没有要求大家，
今天我没有要求大家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放低你的一切，
放下你的一切，
盼望，
盼望，
有一天，
有一天，
你经历过神的荣耀，
你经历神过，经历过神的荣耀，
经历过神的恩典的时候，
经历过神恩典的时候，
到时候你可以话，
到那个时候你可以说，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我可以放低我的所有，
我可以放下我的所有，
差遣我去到需要你的人民当中，
差遣我到那些需要的人民当中，
差遣我去到那些呼喊的灵魂里面，
差遣我到那些呼喊人的灵魂的当中
去安慰他们，
去安慰他们。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经历神的恩典，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明白经历神的恩典，
我们先能够做这个决定，
我们先能够做这个决定。
你今天不能够做这个决定，
你今天不能做这个决定，
不要介意，
不用介意，
还没是时候，
还不到时候。
但是有一天，
但是有一天，
当神真的触摸了你的心，
当神真的抓摸你的心的时候，
感动你的时候，
感动你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讲句，
如果你能够说一句，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差遣，
请差遣我，
我为你高兴，
我为你高兴，
我亦都为神国而高兴，
我也为神国而高兴。
因为我哋知道，我哋实在需要工人，
因为实在我们知道，神的国有需要工人，
因为庄稼已熟了，
因为庄稼已经熟了，
时日无多了，
时日无多了，
我们实在需要求庄稼的主，
我们实在求庄稼的主，
差遣工人，
差遣工人
去到庄稼收割，
去工庄稼收割。
我们曾经讲过好多好多关于传福音的事，
我们也提过很多关于传福音的事情。
昨天在祈祷会里面做这样的分享，
昨天在祷告会里面做出这样的分享。
他去到一个不知道哪里山卡拉的地方，
去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都有中国人，
都有中国人。
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说话，
我们曾经说过一句话，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你相不相信？
你相信吗？
我相信，
我相信，
只要有人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只要有人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我们可以向几多的中国人传福音？
我们可以向几多的中国人传福音啊？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就有很多中国人有需要，
但是就是有很多的中国人有这福音的
需要。盼望神感动触摸我们的心，
盼望神感动触摸我们的心，
我们都能够有人，
我们都能够有一天
讲这句说话，
讲这句话，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差遣，
请差遣我，
不管去到哪个的民族里面，
不管去到哪里的民族里面，
不管要多少的耕耘，
不管要做艰难的多少，
好像以赛亚遇到以色列人一样，
好像以赛亚遇到以色列民的一样，
听又听唔见，
他们听也听不见，
睇又睇唔明，
看又看不明白，
心里又唔改变，
心里面也不改变过来。
但是，我哋都求神，
我们也求神
差遣我，
差遣我
去到佢要我哋去嘅地方，
去到了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哪里？
我哋一齐祈。